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戊申注雍晕贪，年到癸丑，朝阳赤愤弱，年共六年。汉成帝永始四年，戊申年，公元前十三年春季正月，皇上出行驾临甘泉，在太治举行交祭，大赦天下。三月出行驾临河东，祭祀后土。夏季大旱。四月癸未日，长乐宫的凌华殿、未央宫的东司马门都发生火灾。六月甲午日，霸陵园的城门和阙楼发生火灾。秋季七月辛未会日发生日食。冬季十一月庚申日，魏将军王商因病被免职。梁王刘立骄横放纵，没有节制，甚至一天之内十一次犯法。梁国国相与上奏说，梁王对外戚心怀怨恨，口出恶言。有关部门调查验证，因此揭发他与姑母家的女子通奸之事。上奏说，梁王有禽兽般的行为，请求诛杀。太中大夫古勇上书说，臣听说按照礼制，天子在宫外设置屏风，不想让外人看见内廷，因此帝王的用心，不窥视别人内室的隐私，不听内室中的私语。春秋为亲者隐晦。如今梁王年轻，颇有狂病，起初因为恶言被调查，既然没有事实，却揭发他内室的隐私，这不是原来奏章所指的。梁王的供词又不认罪，随意强行弹劾梁王，罗织难以查明的事情，只凭一面之词定罪判案，无异于治国之道。污蔑宗室以内乱的恶行散布宣扬于天下，这不是为宗室隐晦，增加朝廷荣耀，显扬圣德风化的做法。臣愚昧地认为，梁王年轻，而他的姑母年长，年龄不相当。梁国的财富足够丰厚地聘娶美女，招来艳丽的女子，姑母也有羞耻之心。办案的人只因查验恶言，为什么要随意自己暴露隐私呢？用这三点来揣度，大概不符合人之常情，怀疑是情势所迫，过失说错了话，文吏抓住不放，不能改口。在事情萌芽时施加恩惠，不予追究是上策。既然已经调查并依法起诉，应该趁梁王还不认罪，下诏让廷尉选择品德高尚、通晓道理的官吏重新审问清楚，明确没有罪过的证据，确定过失的错误，然后回报给下级官吏，以扩大对宗室亲疏的恩德，为宗室洗刷污乱的耻辱，这很符合治理亲属的道理。天子因此搁置不处理。这一年，司隶校尉蜀郡人何武担任京兆尹。何武做官守法公正，举荐善人，罢退恶人，他在任上没有显赫的名声，离职后常常被人思念。汉成帝元延元年己酉年，公元前十二年春季正月己亥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壬戌日，王商再次担任大司马、卫将军。三月，皇上出行驾临雍地，祭祀武志。夏季四月丁酉日，无云而打雷，有流星从太阳下方向东南飞行，四面闪耀如雨，从下午到黄昏才停止，大赦天下。秋季七月，彗星出现在东景星宿，皇上因为灾变广泛征询群臣意见。北地太守古勇回答说，君王亲身履行道德，顺应天地，那么五种征候按时出现，百姓长寿，祥瑞并降。失去道义胡作非为，违背天意残害万物，那么灾祸征兆显著，妖孽同时出现，饥荒一再降临，最终不改悔，恶行满盈，变化完备，不再谴告，改命有德之人。这是天地不变的法则，历代君王相同的道理。加上功德有厚薄，气运有长短，时势有盛衰，天道有强弱。陛下承继八代帝王的功业，正值阳数的末端，经历三七的节点，遭遇无妄卦的气运，面临百六的灾厄，三种灾难不同类别混杂在一起，同时到来。建始元年以来，二十年间各种灾害异常交错风起，比春秋所记载的还多。在内则是深宫后庭，将有骄横的臣子、凶悍的妾室、醉酒狂乱、突然发难造成的祸败。在北宫院右街巷之中，臣妾之家幽静之处，出现像征书催住那样的叛乱。在外则是中原各地，将有像樊并、苏令、陈胜、项梁那样奋笔起事的祸乱。安危的分界，宗庙的极大忧虑，这是我古勇之所以吓破胆寒心多年预先禁言的原因。下面有萌芽，然后变异出现在天上，怎能不谨慎。 祸患起于细微奸邪生于所轻视的地方，希望陛下端正君臣大义，不再与那群小人亲昵亵渎的宴饮，严明三纲，整顿后宫政事，抑制疏远骄横嫉妒的宠妃，尊崇清静温顺的行为。朝见时用法驾然后出行，陈列兵士倾倒然后行动，不再轻易独自外出到臣妾家饮食。这三者消除后，内乱的道路就堵塞了。中原起兵萌芽在于百姓饥荒而官吏不体恤，兴起于百姓困苦而赋税沉重，爆发于下面怨恨背离而上面不知道。传说饥荒而不减损，这叫做过分，其过错在于灭亡。近年来郡国遭受水灾，庄稼不收，正是应当减损常规赋税的时候，而有关部门却奏请增加赋税，十分违背经义，违逆民心，是招致怨恨走向祸患的道路。我希望陛下不要批准加赋的奏请，更加减少奢侈浪费的费用，广施恩惠，救济贫困，鼓励农耕蚕桑，以安抚百姓之心，中原的祸乱或许可以平息。中磊校尉刘向尚书说，我听说帝舜告诫伯禹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，周公告诫成王不要像殷王纣那样，圣帝明王常常以败乱的势力自我警戒，不忌讳费心，所以我敢于极力陈述我的愚见，希望陛下留意考察。景按春秋242年日食36次，如今连续三年接连日食，从建始年间以来20年间发生八次日食，平均每两年六个月发生一次，古今少有。变异有大小稀密，占卜有舒缓急迫。观看秦汉的换代，看惠帝昭帝没有后代，考察昌邑王不得善终，观察孝宣帝的祭起，都有变异记载在汉朝史书上。天的取舍难道不是很明显吗？我侥幸得以脱身于皇室莫属，确实看到陛下宽厚明察的德行，希望消除大义而兴起高宗成王那样的声誉，以尊崇刘氏，所以恳切的多次冒犯死罪。天文难以使人明白，我虽然画了图，还需要口头解说，然后才能知道。希望赐予清静闲暇的时间，指着图陈述情况。皇上总是采纳他的意见，但最终不能采用。弘阳侯王立举荐陈贤为方正，参加对策，任命为光禄大夫、给事中。丞相翟方敬又上奏说，陈贤先前担任九卿，因贪赃邪恶被免职，不应当被方正举荐，充任内朝大臣，并弹劾弘阳侯王立选举故意不按实情。下诏免去陈贤官职，不弹劾王立。十二月乙未日，王商担任大将军。辛亥日，王商去世。他弟弟弘阳侯王立按次序应当辅政。此前王立派门客通过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，上书献给官府，高价索取价值一万万以上。丞相司职孙宝揭发了这件事，皇上因此废弃王立，而任用他的弟弟光禄勋曲阳侯王根。庚申日，任命王根为大司马、骠骑将军。特进安昌侯张宇请求平陵肥牛亭的地，曲阳侯王根争辩，认为这块地正当平陵的寝庙，是衣冠出游的道路，应该另外赐给张宇其他地方。皇上不听从，最终还是赐给了张宇。王根因此嫉妒张宇得宠，多次诋毁他。天子更加尊敬后代张宇，每次生病就询问起居情况，亲自驾车去探望。皇上亲自在张宇床下拜见，张宇叩头谢恩。张宇的小儿子没有官职，张宇多次看他的小儿子，皇上就在张宇床下任命他为黄门郎，给侍中。张宇虽然在家闲居，但以特进身份担任天子的老师，国家没有重大政事，必定参与议定。当时官吏百姓很多人上书说灾疫的应验，指责是王室专权所致，皇上心里很以为然，但没有明确看法，于是驾车到张宇的宅地，平退左右，亲自向张宇询问天变，并将吏民所说的王室之事拿来给张宇看。张宇自己年老，子孙衰弱，又与屈阳侯不和，恐怕被怨恨，就对皇上说，春秋中的日食地震有时是因为诸侯互相残杀，夷狄侵犯中国，灾变的意义深远难以明白，所以圣人很少谈论命，不谈论怪神信与天道，连子贡之类的人都听不到，何况是浅见鄙陋的儒者所说的话。陛下应该修明正事，用善行来回应，与臣下共享福喜，这是经义的本意。那些心学小生混乱道理误导人，不应该信用，用经术来判断。皇上向来信任喜爱张宇，从此不再怀疑王室。 后来屈原侯王根及各位王子弟听说张宇的话，都很高兴，于是亲近张宇。钱怀礼县令朱云上书求见，公卿都在面前。朱云说，如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正君主，下不能有益于百姓，都是空占职位，白吃饭。孔子所说的鄙夫不可以侍奉君主，
如果担心失去职位，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人。
我希望赐给我尚方斩马剑，斩杀一个奸佞大臣的头，来警戒其余的人。皇上问，是谁？回答说，安昌侯张宇。皇上大怒说，小臣身居下位而诽谤上级，在朝廷上侮辱师父，罪死不赦。御史拖朱云下去，朱云攀住殿前的栏杆，栏杆折断了。朱云呼喊说，我能在地下跟随龙旁比干遨游足够了，不知道圣朝会怎么样。御史于是把朱云拉走了。于是左将军辛庆忌摘下帽子，解下印绶，在殿下叩头说，此人在世上素来以狂放正直著称，如果他的话是对的，那么不可诛杀，如果他的话不对，也应该宽容他。
我敢以死相争。
辛庆忌叩头流血，皇上的怒气消解，然后才停止。等到后来应当修理栏杆时，皇上说，不要换，原样修补他，以表彰正直的大臣。匈奴搜挟单于将要入朝，还没有进入边塞病死了。他的弟弟且莫车继位，为车牙若低单于，任命囊之牙司为左贤王。北地都尉张放到任几个月，又被征召入朝担任侍中。太后给皇上下书说，先前所说的话还没有见效，复平后又来了，我怎么能沉默呢？皇上谢罪说，请让我现在遵奉诏命。皇上于是调张放出去担任天水蜀国都尉，引荐少府许商、光禄勋师丹担任光禄大夫，班伯担任水衡都尉，都担任侍中，俸禄都是中二千担，每次朝见东宫常常随从，遇到重大政事都让他们向公卿传达旨意。皇上也渐渐厌倦了游玩宴乐，重新修习经书学业。太后非常高兴。这一年，左将军辛庆忌去世。辛庆忌是国家的虎臣，适逢太平盛世，匈奴、西域亲近归附，敬重他的威信。汉成帝元延二年，庚戌年，公元前十一年，春季正月，皇上出行驾临甘泉，在太治举行交祭。三月，出行驾临河东，祭祀后土。祭祀完毕后，游览龙门，登上历冠，攀登西岳，然后返回。夏季四月，历广陵孝王的儿子留守为王。起初，乌孙小昆弥安日被将民杀死，各位西侯大乱。下诏征召元京城太守段惠宗为左曹、中郎将、光禄大夫，让他安抚乌孙。历安日的弟弟莫振将为小昆弥安定乌孙国后返回。当时大昆弥磁力弥勇猛强壮，莫振将害怕被他吞并，派贵人乌日林假装投降，刺杀了磁力弥。汉朝想派兵讨伐，但没有做到，派中郎将段惠宗立公主的孙子医治弥为大昆弥。过了很久，大昆弥西侯南妻杀死了莫振将，安日的儿子安黎弥代立为小昆弥。汉朝遗憾没能亲自诛杀莫振将，又派段惠宗征发戊己校尉及各蜀国兵前往诛杀莫振将的太子番丘。段惠宗担心大军进入乌孙惊动番丘，使他逃跑抓不到，于是把征发的军队留在殿楼地区，挑选30名弩手精兵径直来到昆弥所在处，召见番丘，责备莫振将的罪行，随即亲手用剑击杀番丘。番丘的官署以下都很惊恐，骑马奔回。小昆弥安黎弥率领数千骑兵包围段惠宗，段惠宗向他们说明前来诛杀番丘的意图，现在你们为首杀死我，如同从汉朝取走一根牛毛罢了。晚王置之单于的头颅悬挂在靠街，这是乌孙人所知道的。昆弥以下的人服罪说，莫振将辜负汉朝，诛杀他的儿子是可以的，但为什么不先告诉我们，让我们为他安排饮食呢？段惠宗说，预先告诉昆弥让他逃跑藏匿就是大罪，如果让他安排好饮食再交给我，就会伤害骨肉恩情，所以没有事先告知。昆弥以下的人哭泣着离去。段惠宗返回上奏事情经过，天子赐给段惠宗关内侯的爵位，黄金百金。段惠宗因为南妻杀死了莫振江，上奏任命他为坚守都尉，责备大陆大监
关于慈利弥被杀的情况，夺去他们的金印，子寿改赐铜印，莫寿。莫镇将的弟弟卑元志原本一起参与谋杀大昆弥，率领部众8万多人向北归附康居，谋划想借兵兼并两个昆弥。汉朝又派段惠宗与都护孙建合力防备他。自乌孙分立为两个昆弥以来，汉朝为此忧心操劳，没有一年安宁。当时康居又派王子到汉朝侍奉，进献贡品。都护郭顺上书说，当初匈奴强盛时，并非因为兼并了乌孙和康居，等到匈奴向汉朝称臣，也并非因为失去了这两个国家。汉朝虽然都接受了他们的质子，但三国之间互相输送财物，交往如故，也互相窥伺，见有机可乘就发兵。联合时不能亲密信任，分离时也不能互相臣服。从目前情况看，与乌孙联姻最终没有益处，反而给中原惹事。但既然之前已经与乌孙结亲，现在他们又与匈奴一起称臣，按道义不能拒绝。而康居傲慢狡猾，始终不肯拜见汉朝使者。都护的属官到他们国家，被安排在乌孙诸使者之下。康居王和贵人先吃喝完毕，才让都护的属官吃喝，故意装作不关心来向邻国夸耀。以此推断，为什么派儿子入室？不过是想要进行贸易，用甜言蜜语诈骗罢了。匈奴是百蛮大国，现在侍奉汉朝很周到。听说康居不拜汉使，会让单于产生后悔自卑的想法。应该送还他们的世子，断绝往来，不再派使者，以表明汉朝不与无礼之国交往。汉朝认为康居刚通史，重视招来远方之人，最终还是笼络着，没有断绝关系。汉成帝元延三年，辛亥年，公元前十年，春季正月丙寅日，蜀郡名山崩塌，堵塞长江三天，江水枯竭。刘向非常厌恶这件事，说从前周朝岐山崩塌，三条河川枯竭，结果周幽王灭亡。岐山是周朝兴起的地方，汉朝本起于蜀郡汉中，如今兴起之地山崩川竭，彗星又出现在社稷，大角之间从深秀到陈秀，恐怕必定要灭亡了。二月丙午日，封淳于长为定陵侯。三月，皇上巡幸雍帝，祭祀武帝。皇上想要向胡人夸耀中原有很多禽兽。秋季，命令右扶风征发百姓进入南山，西起包斜道，东到弘农，南到汉中，张开罗网，捕捉熊皮等禽兽，用箭车装载，送到长阳宫射熊馆，用网围成围栏，把禽兽放在里面，让胡人徒手搏斗，自己捕获猎物。皇上亲自前往观看。汉成帝元延四年，壬子年，公元前九年，春季正月，皇上巡幸甘泉宫，在太留祭天。中山王刘歆、定陶王刘歆都来朝见。中山王只带了太傅，定陶王则带了太傅、相国、中尉，全部随从。皇上感到奇怪，问定陶王，回答说法令规定，诸侯王朝见可以带封国中二千担的官员，太傅、相国、中尉都是封国中二千担，所以全部带来了。皇上命他背诵诗经，他不仅熟练，还能解释。另一天问中山王，指代太傅是根据哪条法令，中山王回答不出，命他背诵尚书，又背不下去。等到次时在前，他后来才吃饱，起身下殿时袜带松了。皇上由此认为中山王无能，而认为定陶王贤能，多次称赞他的才能。这时诸侯王中只有这两人与皇上关系最亲，定陶王的祖母傅太后随王来朝，私下贿赂赵皇后、赵昭仪和骠骑将军王根。皇后、昭仪、王根见皇上没有儿子，也想预先结交，做长久打算，都一起称赞定陶王，劝皇上立他为继承人。皇上也欣赏定陶王的才能，为他举行冠礼后送他回国。这时定陶王17岁。三月，皇上巡幸河东郡，祭祀后土神。关东地区坠落两颗陨石，王根推荐古勇征召入朝担任大司农。古勇前后上奏40多件事，内容大致反复，专门攻击皇上本人和后宫而已。他依附王室，皇上也知道，并不太亲近信任他。担任大司农1年多，生病满3个月，皇上不赐给休假，立即免官。几个月后去世。 汉成帝随和元年癸丑年公元前八年春季正月，大赦天下。皇上召见丞相翟方进、御史大夫孔光、右将军连包、后将军朱伯进入宫中，商议中山王、定陶王谁适合做继承人。翟方进、王根、连包、朱伯都认为定陶王是皇上弟弟的儿子，说兄弟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儿子，做他后嗣的人就是他的儿子，定陶王应该做继承人。只有孔光认为李治立继承人按亲疏关系，以尚书盘庚中因商兄中弟即为立，兄长死后弟弟继承，中山王是先帝的儿子，皇上的亲弟弟应该做继承人。皇上认为中山王没有才能，而且礼法规定兄弟不能入庙祭祀，不听从孔光的建议。二月癸丑日，下诏立定陶王刘歆为皇太子，封中山王的舅舅谏大夫冯参为宜乡侯，增加中山国三万户十亿以安慰他，派执金吴仁宏代理大鸿胪持符节征召定陶王。定陶王推辞说，臣的才智不足以充任太子公，臣希望暂且留在封国的府邸，早晚侍奉问安，等待皇上有圣明的子嗣后再回封国守藩。奏书呈上，天子回复表示知道了。戊午日，孔光因意见不合皇上的心意，被降职为廷尉，何武担任御史大夫。起初下诏寻求殷商后裔，已经分散成十多个姓氏，寻找嫡系子孙却找不到。匡衡、梅福都认为应该封孔子后代为商汤后裔，皇上听从了，封孔季为殷少家侯。三月与周成修侯都进爵为公，各封地百里。皇上寻幸雍帝，祭祀武帝。起初何武担任廷尉时建议说，末世风俗的弊病，政事繁多，宰相的才能赶不上古代，而丞相独自监管三公的事务，所以长期荒废而得不到治理，应该建立三公官职。皇上听从了。夏季四月，赐给屈原侯王根大司马应寿，设置官署，撤销骠骑将军官，任命御史大夫何武为大司空，封范乡侯，都增加俸禄与丞相相同，以完备三公制度。秋季八月庚戌日，中山孝王刘歆去世，匈奴车牙单于去世，弟弟囊之牙丝继位，称为乌珠刘若低单于。乌珠刘单于继位后，任命弟弟乐为左贤王，余为右贤王。汉朝派中郎将夏侯藩、副校尉韩荣出使匈奴，有人劝说王根，匈奴有一块歇入汉朝的土地，正对着张掖郡，出产优质的木材箭杆、鹰鹫羽毛，如果得到它，对边地很富饶，国家有拓展疆土的实际好处，将军的功勋也将流传无穷。王根向皇上陈说好处，皇上本想直接向单于求取，又怕得不到而伤害朝廷威信，损害威严。王根于是只把皇上的意思告知夏侯藩，让夏侯藩按自己的说法去求取。夏侯藩到匈奴后，找机会对单于说，我私下看到匈奴有一块歇入汉朝的土地，正对着张掖郡，汉朝的三名都尉住在塞上，士兵几百人，寒冷艰苦，守望已久，单于应该上书献出这块地，直接割让，可以节省两名都尉和几百名士兵，以报答天子的厚恩，回报一定很大。单于说，这是天子的诏令呢，还是使者你自己的要求？夏侯藩说，是诏旨，不过我也在为单于谋划好计策。单于说，这是温呕图王居住的地方，我不清楚那里的地形物产，请派使者去询问。夏侯藩、韩荣回到汉朝，后来再次出使匈奴，到了就要求土地。单于说，父兄相传武士，汉朝不曾要求这块地，到我知道时却要求，为什么？我已经问过温呕图王，匈奴西边的诸侯制作帐篷和车辆都靠这座山的木材，况且这是先父的领地，不敢丢失。夏侯藩返回升任太原太守，单于派使者上书，把夏侯藩求地的情况报告朝廷。夏诏答复单于说，夏侯藩擅自假称诏旨向单于求地，依法应当处死。经过两次大赦，现在调任夏侯藩为济南太守，不让他面对匈奴。冬季十月甲寅日，王根因病免职。皇上认为太子既然过继给大宗后人，就不能再顾及亲生父母。十一月 立楚孝王的孙子刘景为定陶王，以承奉恭王的后嗣。太子想辞谢，少傅严崇认为作为别人后嗣的礼法不能顾及亲生父母，不应该辞谢。太傅赵玄认为应该辞谢，太子听从了赵玄。下诏问为什么辞谢，尚书弹劾赵玄降职为少府，任命光禄勋师丹为太傅。起初太子年幼时，王祖母傅太后亲自抚养，等到立为太子，下诏让傅太后与太子母亲丁姬住在定陶国邸，不得相见。不久王太后想允许傅太后丁姬每十天到太子家一次，皇帝说太子承继正统，应当供养陛下，不能再顾及亲生父母。王太后说太子小时候傅太后抱养他，现在到太子家是出于乳母的恩情，没什么妨碍。于是下令傅太后可以到太子家。丁姬因为没抚养过太子，唯独不能去。卫尉侍中淳于长受到皇上宠幸，大被信任重用，权贵压倒公卿，在外结交诸侯、州牧、郡守，受赠的贿赂赏赐累积巨万，又沉湎于声色。许皇后的姐姐许米是荣洛斯侯的夫人，寡居。淳于长与许米私通，于是娶她为小妻。许皇后当时住在长定宫，通过许米贿赂淳于长，想求恢复为婕妤。淳于长接受许皇后的金钱、车马、服饰用品，前后价值千余万，假称替他禀报皇上，立他为左皇后。许米每次进入长定宫，淳于长就写信给许米，戏弄侮辱许皇后，轻薄无礼的话无所不说。书信往来，贿赂馈赠连年不断。当时曲阳侯王根辅政，长期生病，多次请求退休。淳于长以外戚身份位居九卿，按次序应当接替王根。始终齐都尉光禄大夫王莽心中嫉妒淳于长的宠幸，私下听到了这些事情。王莽事后屈阳侯王根的病，趁机说淳于长看到将军长期生病很高兴，自以为应当代替您辅政，甚至对官员任命和安排都已有议论，详细陈述了他的罪过。王根生气地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早说。王莽说不知道将军的意思，所以不敢说。王根说赶快去禀告东宫太后。王莽求见太后，详细陈述淳于长骄奢放纵，想代替屈阳侯，私下与长定宫的贵人姐姐私通，收取他的衣物。太后也生气地说这孩子竟到这种地步，去告诉皇帝。王莽禀告了皇上，皇上因太后的缘故免去淳于长的官职，不治罪，遣送他回封国。起初洪阳侯王立没能辅政，怀疑是淳于长诋毁，常常痛恨淳于长。皇上知道这件事，等到淳于长将要回封国，王立的嫡子王荣向淳于长请求车马，淳于长用珍宝通过王荣重重贿赂王立。王立于是上密封奏事为淳于长请求留下，说陛下既然托辞因皇太后的缘故，实在不能再有其他打算。于是天子怀疑，下令有关部门查验，官吏逮捕王荣，王立命令王荣自杀以灭口。皇上更加怀疑淳于长有大奸谋，于是逮捕淳于长，关押在洛阳诏狱，彻底追查。淳于长全部承认戏弄长定宫，图谋立左皇后的罪行，罪至大逆不道，死在狱中。妻子儿女应当连坐的流放到合浦，母亲回到原郡。皇上派廷尉孔光持符节赐给废后毒药，让他自杀。丞相翟方敬又弹劾上奏洪阳侯王立狡猾不守法，请求关进监狱。皇上说洪阳侯是我的舅舅，不忍心依法治罪，遣送他回封国。于是翟方敬又上奏王立的党羽后将军朱伯、巨鹿太守孙弘都被免官，与原来的光禄大夫陈贤一起回到原郡。陈贤知道自己被废弃禁锢，忧郁而死。翟方敬才智有余，兼通法令文书和政务，用儒雅来修饰法律，号称通达明理的丞相，天子很器重他，又善于揣摩皇上的隐微心意，奏事无不合意。在淳于长得势时，翟方敬读与淳于长交往，称赞推荐他。等到淳于长因大逆罪被杀，皇上因敌方敬是大臣，为他隐晦，翟方敬内心惭愧，上书谢罪，请求退休。皇上答复说定陵侯淳于长已经伏法，你虽然与他交往，传 不是说早上有过错，晚上改正，君子赞许他。你还有什么疑虑？请专心一意，不要停止医药，自己保重。
翟方进起来理事，又分条上奏与淳于长交好的金兆尹孙宝、右扶风萧玉以及刺史二千担以上官员免去20多人。函谷都尉、建平侯杜业一向与翟方进不和，翟方进上奏杜业接受洪阳侯的书信并听从请托，不敬，免官，遣送回封国。皇上因王莽首先揭发大奸，称赞他忠诚正直，王根于是推荐王莽代替自己。丙寅日，任命王莽为大司马，当时38岁。王莽既已超出同列，继四位伯父叔父之后辅政，想让自己的名誉超过前人，于是克制自己毫不懈怠，聘请众多贤良担任院士，赏赐和封邑的钱财都用来招待世人，更加节俭。母亲生病，公卿列侯派夫人来探病，王莽的妻子迎接，衣服不脱到地上，不裙遮膝，见到的人以为他是仆役，一问才知道是王莽夫人，都很吃惊。他修饰名声就是这样。丞相翟方进、大司空何武上奏说，春秋的义理用尊贵治理卑贱，不让卑贱凌驾尊贵。刺史为为下大夫，却管辖2000担官员，轻重不相称。臣请求撤销刺史，改设州牧，以符合古制。12月，撤销刺史，改设州牧，俸禄2000担。钱维俊在水边获得了16枚古代石磬，议论的人认为是吉祥的征兆。刘向于是趁机劝皇上说，应当兴建太学，设置学校，陈列礼乐，弘扬雅颂之声，推广谦让的礼仪，以此教化天下。这样做了还不能使天下太平的是没有的事。有人说不能背起礼乐，礼乐以培养人伦为根本，如果有些差错，那也是为了培养人而犯的过错，刑罚的过错甚至会导致死亡损伤。现在的刑法不是高尧制定的法律，而有关部门请求制定法律，该删减的就删减，该增添的就增添，是为了救治实务。至于礼乐却说不可以，这是敢于杀人却不敢于培养人啊。因为祭祀用的祖豆、管弦之类稍有欠缺，就因此断绝而不实行，这是舍弃小不备而成就大不备，没有比这更糊涂的了。教化与刑法相比，刑法是轻的，这是舍弃重要的而基于轻的，教化是依靠它来治理国家的，刑法是用来辅助治理的。现在废弃了所依靠的教化，而单独依靠辅助的刑法，这不是用来实现太平的办法。从京城就有悖逆不顺的子孙，直到陷入死罪，遭受刑罚杀戮的接连不断，这是因为不懂五常的道理。继承衰微的周朝千年的积弊，又加上残暴秦朝的遗留弊端，百姓浸染了恶劣的风俗，贪婪奸邪，不懂义理，不向他们展示伟大的教化，而只用刑罚驱赶，终究不能改变。皇上把刘向的建议交给公卿们讨论，丞相、大司空上奏请求设立太学，在长安城南勘察选址并设立标记，还没有动工就停止了。当时又有人说，孔子只是平民百姓，却招收弟子3000人，如今天子的太学弟子太少，于是增加太学生名额到3000人，过了一年多又恢复原来的名额。刘向看到自己被皇上信任，所以常常公开赞扬宗室，讽刺批评王室以及朝中大臣，他的言辞大多痛切，发自至诚。皇上多次想提拔刘向担任九卿，但总是被王室中在位的人以及丞相、御史阻挠，所以最终没有升迁，担任列大夫官职前后30多年就去世了。13年后，王室取代了汉朝。